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探讨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现今的时代为信仰来争论，但是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合一的态度，在这些事情上求主引导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一下时间，决定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要谈到一个护教学当中大概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进化论跟创造论的问题。最常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基本上蛮特定，是中国大陆来的慕道友常常会问的问题。台湾来的人呢，大部分人不问这个问题，很奇怪，都是知识分子。台湾来的人呢，管他进化不进化，因为台湾来的人呢，无论搞什么科学的或者不搞科学的，人人信宗教，所以他从来不认为什么科学跟信仰有任何的冲突。那在中国大陆呢，当这些人开始有点变化了，越来越年轻的，像80后的这些年轻的一代，可能想法不一样了。否则的话呢，随着年龄越老，越是觉得科学跟信仰是势不两立的，两个只能选一个。就上次我们提到理性与信仰的问题。所以十年前我做这个我的神学院的博士论文，那时候其中调查一下关于这个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讨论的问题啊，人有罪啊，这类的问题啊，哪一类的问题对你的信仰接受信仰来讲障碍最大。2/3的人认为科学信仰是最大的障碍，而谈到科学信仰90%的人都提到进化论。台湾来的人呢，只有1/4的人认为科学跟信仰有冲突，中国大陆是63%，你就知道海峡两岸差多大。那这是十年前的哈，十年后再调查可能又不一样，而且你要看年龄，我就说80后的人可能想法不一定那么高的比例。不过我的印象中经验里面，就是年龄越大的越觉得科学跟信仰这个冲突很大，当然也是因为年龄越大呢，这个思想教育意识形态来讲受的那个教育根深蒂固的，而且年龄越大呢越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的时代就是用科学反宗教，那越后面的人呢越来越接近我们今天所谓后现代，后现代人是反理性的，反理性的。那么理性主义是认为科学跟信仰势不两立，反理性的人觉得说谁说的，理性算啥了，所以他一把理性甩到一边去以后，科学跟信仰就是可以各玩各的或者什么的。那台湾来的人呢，各种宗教都有，民间宗教的什么奇奇怪怪的都有，就是不信教的很少。所以我就说在台湾来讲，你要找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像中国大陆那样的话，几乎像最近刚进口的熊猫一样少，在台湾很少有这种绝对无神论的，极少，如果有都出产于中国大陆无神论者。但是呢，这也是争论很厉害的问题，到今天还是。那今年刚好很特别，今年什么特别呢？2009年是达尔文哪一年出生你知道吗？1809，是达尔文200年的诞辰。然后这个他的进化论什么时候出版的呢？1859，今年150年。所以今年你看什么，全美国各地都有达尔文进化论的150周年庆的活动，又是达尔文的200周年纪念生辰这个生日。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很多，而且一谈到进化论呢，这个可以说非常情绪化的哈，情绪化就是说那种竭力赞成进化论、反对任何人批评进化论的人呢，会觉得反对进化的人都是他们用的字啊，科学家用的字啊，这些都是什么什么博士的哈，用的字眼就是说谁反对进化论，那个人不是白痴就是笨蛋，就是什么，还用这种字啊，用这种字眼，他不会说这个人的理论观点跟我不一样，可以心平气和谈。冒支持进化论，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他说进化论者也有他的 evangelist， 就是他们的传教士，进化论的传教士，很凶悍的。那反过来讲，当然赞成创造论或者说反对进化论的，有时候也是用非常情绪化的字眼。就这个问题， 从进化论推出理论来150年来，这个问题的讨论呢，好像还是在一个相当情绪化，争论很厉害的。那因此我们从基督徒观点来看进化论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也要了解，就是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但是也有一些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为我们的信仰而辩护，可是也不要太过火。太过火就是说，也许我们的证据到底有几分证据，到底我们的证据是什么，诸如此类，我们先确定一下，免得就是我们也变成很偏激的反对进化论，而且甚至你不知道在反对什么进化论，碰到进化论就反，不要搞错了。所以今天的问题，我们希望把这整个问题澄清，然后缩小一个范围，就是说真正问题，进化论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诸如此类的啊，而不是一个我们叫做扩大打击面，就是所有进化论都有问题，可事实上有很多的所谓的进化论的某一个部分呢，是铁证如山的，而且基督徒都赞成的。譬如说，如果你不赞成进化论，你就不会去什么什么养这个狗那种狗，那什么纯种狗或者是特殊的狗，哎，都是进化论弄出来的。你现在吃的芒果，十个有九个都不是纯种的原来的芒果，红红的，那叫苹果芒果，是苹果跟芒果杂交出来的，哎，又甜又香又好吃。那纯种的芒果呢，绿绿小小的，毛很多的，那个就是用进化论做出来的好吃的芒果呀。那你不相信进化论，你说这叫进化论，是啊，那有一部分是进化论，待会会讲清楚。我说 你别碰到进化论就反。好，我们先说一说似是而非的进化论的观念啊，我们叫做迷思。迷思这个字是英文，这个字本来可以翻译成像神话故事这样。那我们现在不再说它的是神话故事，我们只是说，所以台湾把它翻译成迷思，刚好这个音嘛啊 ，miss， 就是说听起来很对，可是事实上呢可能有问题，我们叫做迷思。譬如说第一个，有些人说，特别是这种说这种话的人，都是积极赞成进化论的人。那如果你从国内来的话，每一句话都是教科书上说的，那我们都是后面加个问号，真的吗？这样的意思啊。第一，他说进化论不仅是理论，是事实，进化论是事实，不能推翻的事实，还在争论，就等于说你就等于是清清楚楚看得见的是个事实，你都还否认它，意思在这里了。但问题是，进化论是理论呢，还是事实呢？啊，这个问题。现在终于高科技可以听话一点出来了，但是这个听话的电脑不是我家的电脑，是我家电脑不听话，这个听话。准确的来说，进化论为什么会争论，就是因为你知道，通常在科学上我们先有一个叫做假设或者假说，叫 hypothesis， 就是说先提出一个可能性，叫 hypothesis，然后进一步经过很多证据以后，可能会变成一种理论。但即使到理论阶段的话，还是可能有好几种理论来解释同一个现象的哈。那么假说呢，是比理论还要初级一点的。等到这个理论经过各种的证据、各种的讨论，就发现有一种理论赢过所有的理论，就唯一准确的，那个就变成那个理论叫定律了啊。所以我们有万有引力定律，不是万有引力理论，这是定律啊。所以我们学化工有热力学第二定律，什么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定律就是说任何不一样的理论来说都已经证明错了，只有这个是对的啊。所以先从假说到理论，理论到定律。那问题是，进化论是定律吗？是事实还是理论或者是假说呢？至少目前还没有人，即使包括最强烈支持进化论的人，虽然一再说它是事实，是一个好像像几乎像个定律一样，即使是如此，大多数的科学家没有把进化论当成定律那个层次，最多是当成所有的理论当中大概最好的一种，但是不排除还有别的在竞争，只是说他觉得别的理论不够看，只有这个最好啊，这还是在理论阶段。那反对进化论的是认为说，他连理论都够不够格，他只是在一种假设状态，诸如此类。那 为什么？待会会提到一些它的弱点哈。为什么会在争论？因此它一直没有办法变成定律，甚至在理论这个阶段呢，都还有一些新的理论在提出来，还在跟它在争论啊等等。所以呢，严格说起来，我们先说这个结论来讲，进化论还不是事实，还是一个有争论性的理论。那么在美国，你特别在报章杂志新闻偶尔就会提到说，哦，某某州又通过一个什么法案，说上课的时候除了讲进化论，你要教教别的理论，这个理论这个理论，那有时候提出来又被法院否决掉了。你知道为什么要争论？就表示说，还有人不太服气，不太服这个进化论。就进化论150年，不是理论上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它，可是现在是150年之后呢，所以他们说今年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这个150周年庆呢，很可能很有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是进化论学者赞成进化论的人的大张旗鼓的时候，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证明我们是绝对准确的啦等等。但也有可能这次的庆祝大会就是进化论又要可能改头换面的一个，就说可能倒台或者是另外一个东西。达尔文死的时候1879年，所以1979年是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纪念的时候，在芝加哥开的大会呢，那时候的大会不是正式的宣言嘛，不过基本上的共识是达尔文死了100年了，他当时进化论所提出来的一些东西，有些证据还没找到，他死之前都没找到的，100年之后很遗憾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继续努力吧。这是1979年，那是芝加哥大会的结论，表示说还没赢了，还有人在反对，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证据还比较薄弱，所以嘛，当然赞成的人就是说，所以革命还会成功嘛，所以同志们继续努力吧，这个意思啊。当然又过了30年了，那是不是30年的努力发现我们现在终于更肯定了，还是说30年后的今天还是被打了，那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哈。也就在1979年，就30年前那个时候前后，待会会提到有一种新的新的进化论理论被提出来了，提出的人就是哈佛大学那个教授。那个理论一提出来以后，这个架就吵得更凶了。这个人是进化论者，而且口才极佳，每一次代表进化论出去辩论，在法庭辩论，在哪里辩论，都是这个人。跟他的理论呢，就颠覆了传统的进化论，把达尔文的老兄啊，几乎给轰下台了，叫做进化论，可是没有达尔文了。哇靠，这一下子闹翻天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1979年，芝加哥那个大会庆祝或者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庆的那个大会当中发生的事情。那30年之后，你再来看看哈佛大学的那个理论。今天又怎么看呢？所以非常不一样。好，我先说到这儿哈。所以进化论还不是一个铁证如山的事实，还是也有争论性的理论。第二个，有些人说化石是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一谈到进化论，谁反对进化论，他很简单，他就把化石拿出来说，这个证据在这里，还不相信吗？好，所以因此所有人都说化石是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其实呢一半对的。当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他所有的证据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化石的，可是他死了150年之后，现在攻击进化论的人拿出来证据10之8九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俗语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时进化论开始，达尔文的证据是用进化是用化石做他的基础的起点，可是如果有一天进化论会被翻了个身，或者整个进化论会被怎么讲翻了个身倒台的话呢，败也会败在化石上。所以当然待会我会提到为什么化石会结果会成为这个进化论的最大的致命伤。因为化石里面当然这跟进化论的理论有关系的，就是说本来是想说动物是一件一样样慢慢进化，进化的过程中这些动物们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就是说留下来的化石。那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呢，那么根据进化论 尤其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有广义的进化论或者广进化，它从低等到高等会慢慢慢慢慢慢往上走。如果真的是会这样往上走，那当然化石的证据就很清楚嘛，那个路线很清楚嘛。那现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反过来呢？就是发现路线不清楚，就是没有那么多化石从低等高等的一步一步走出来。如果是一步一脚印的话呢，就发现中间很多地方没有了，就从这边一步登天就跑到那里去了，这个中间怎么过去的？我们叫做一个缺环 missing link。 这个 missing link 达尔文在世的时候，他快死以前，他写极度进化论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哈，说到现在为止很可惜我还没找到这个中间的失落的环节。那么他死以前他就告诉这些学者们，但我有信心靠着大家的努力我们可以找到的，然后死掉了。然后我就说嘛，30年前芝加哥大会就是说很遗憾达尔文老兄死以前的未完成的愿望需要我们去完成的，把这些失落的环节也补起来，100年之后我们还是必须宣布 missing link is still missing， 还没找到。所以他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反我同志继续努力嘛，就说100年了，化石的证据比达尔文时代多100倍到1000倍，诶，怎么还是没有呢？所以待会我会提到哈佛大学教授为什么提出一个理论几乎把进化论名字保持了，把达尔文老兄是赶下台的呢，就是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是承认 missing link is always missing， 根本就没有，他就说根本就没有，别打了，然后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然后还叫进化论。那如果这个是对的，达尔文所讲的一切几乎都没有了嘛，还叫进化论，可是已经没有达尔文的立足之地了。所以我说这30年来在进化论者当中，不是反进化论的人，是进化论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为了哈佛大学这个理论呢，哦，那是闹翻天了。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就要上去 Google 一下子，待会我会提到那几个名词，上去 Google 一下，你就看那文章有多少，读都读不完，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就是那个架吵得之凶啊。但这个是进化论者之间的冲突，那这个代表进化论整个是错的吗？待会再说。第三个，因为这个争论当中很多基督徒是以圣经啊或者基督徒的信仰的立场反对进化论，所以因此有些人这样说了，反进化论的人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都用圣经来反，而且他们碰到进化论都反啊。所以这个来讲要考虑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教的圣经反对所有各种形式的进化论，那这点我们就要澄清。进化论有两类，一种叫做微进化 microevolution， 就是说在每一种特别是动物的物种里面，它有各种各类各门啊纲啊目啊很多的分类的哈，在各类的里面它有一种是可以微小的进化叫 microevolution。 这一种的呢是当时达尔文收到的化石证据都是这一类的，他发现他一个岛上面有些鸟啊很特别，全世界只有那个地方有这种鸟啊，形状啊各方面很特别，然后他从这个证据再想出一个理由来说，一定是什么适者生存啦，强弱的淘汰环境的适应啦，所以因此有些动物留下来了，或者有些动物鸟类可能要变成这种的形状它才能够活，诸如此类的。但是所有它的证据都是属于微进化，就是鸟变成不同的鸟变成不同的鸟，但是这个鸟跟鸟之间的变化的过程呢，毕竟还是鸟嘛。但是最后他提出的进化论是爬虫类可以慢慢进化成为鸟，这就是第二种叫做广进化 macroevolution， 那就是低等可以变高等，那爬虫类是叫比较低等的，鸟类是比较高等的。那爬虫类跟鸟类的不同在哪里呢？像恐龙是属于爬虫类的，恐龙也有一种可以飞的龙叫翼龙， 有翅膀的龙，那不是用能飞不能飞决定叫做鸟哦。我能飞的很多嘛，蜻蜓也可以飞，蜻蜓不是鸟嘛，昆虫嘛，蝴蝶也可以飞，是昆虫嘛。所以鸟类的定义不是以飞不飞来决定的，所以恐龙可以飞它不叫鸟。鸟跟这个爬虫类的差别，第一个是 鸟外面是有羽毛的，爬虫类是鳞片。羽毛的特别呢，你拔了一根毛，鹅毛、鸭毛、什么毛都好，它一定有一个毛，然后中间有一个骨头，对不对？那个毛，那个骨头是中空的，这都是爬虫类没有的。那爬虫类是鳞片，所以这个是爬虫跟鸟类的不同。那因此，要让爬虫的鳞片变成羽毛，否则它就永远是爬虫，是会飞的恐龙，会飞的爬虫类。还有那个爪，那你知道哈，通常的动物大部分是四个爪的嘛，啊，像四脚蛇，对不对？四个爪。那鸟类是两只爪，前肢是翅膀，所以前肢的爪怎么样慢慢变成有羽毛的翅膀，这也是一个变化嘛。那如果爬虫可以进化为鸟类，所谓的化石就要找到怎么样这个慢慢变，比如说这个爪越来越小，翅膀越来越长出来等等，就搞出这种东西来嘛。那这张图当然因为光线的问题哈，这张图你看不清楚，不过基本上的大概的特征是这样哈。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想象的啊。就如果真的找到的话了，哎呀，达尔文就可以安眠了，就说耶，找到了，找到一只半爬虫半鸟类的。可是现在是没有，是画家想象的，说好像官兵捉强盗，我们 missing link 失落了环节，那个化石没找到。那有在1979年，当时就有科学家提出来说，哎，我们吵了100年，说要去找一个失落的环节，一半爬虫一半鸟类的东西，也从来没有告诉人家说它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们只是拿一个骨头来说，这是不是？不是。好，这不是 missing link， 没找到。反过来，这是不是？不是。那你要告诉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你说哦是这个样，你照这样去找，好像说抓强盗，你不能抓一个人去警察局去，他是不是强盗？这个半天他不是，抓一个他不是，抓一个他不是，你看他相片出来嘛，说这个样子的，秃头，胖胖，什么？那碰到瘦的就不要理他了，碰到什么什么的，头很多的都不要理他了，就是秃头胖胖的，样子都没有，我们找半天。所以呢，这张图呢，大约我不敢确定，是1979年有一个画家，一个动物，一个古生物学家画的，不过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就是说，你看这个只呢，很特别的地方是两只脚站着的，前肢翅膀，可是灵感里没有看，没有漏掉的是它前肢的翅膀前面还有爪的。你没有看过有一只鸟有翅膀，翅膀下面还有一只爪的，这个没有吧？哎，就是半爬虫半鸟类嘛。然后它的羽毛呢，当然你看不清楚了，不过基本上呢，它下面是羽毛，上面的部分还是鳞片，就比如说有鳞有毛，又有羽毛又有鳞片，那就表示在进化中啊。那当然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爬虫类的嘴啊，里面通常有锯齿状的牙齿，鸟类是没牙的，鸟啊，那种鸟直的弯的，它里面没有牙的，就光溜溜的嘛，啊，所以这是爬虫跟鸟类的不同。那它的牙呢，可能比较少咯，或者比较短咯，那这些都叫做那个。所以他们说，如果你能找到一只像这种鸟，那个人可以得诺贝尔奖。去找吧。那当然，我就说1979年30年前就画出来了，到现在为止没找到。不过曾经有一度，我们中国人要去得诺贝尔，在东北辽宁。找了一只很像的，哇，那全世界轰动，说这一下子好了，达尔文找不到了，被我们中国人找到了。但后来发现造假的，造假的意思就是说，把一只什么鸟跟另外什么龙啊，把两个骨头凑在一块说，你看它又有这个恐龙的特征，又有这个特征，哎，哇，那变成中国科学界一个大丑闻。本来他好高兴啊，他说你看老外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找到，结果又发现又是闹剧。所以这种事情呢，这就是说化石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其实基督徒我们在反进化论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的焦点是广进化，低等到高等的这个进化论的问题，我们不是反对微进化。所以因此从微进化的观点呢，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怎么样透过杂交，透过各种的方式 能够，譬如说猫啦、狗啦，你要变成什么样的狗啊？所以现在狗有很多种啊。那除了是天生的狗的各种形状特征以外，那你可不可以把某一种狗的特征跟另外一种狗的特征混在一块，做出一种什么样狗的特征呢？以现在的繁殖的动物学的技术来讲，没有问题，那可以做的。那你说这证明了进化论是对的？本来是微进化，微进化是对的。微进化一方面有化石证据，第二个你可以实验证明的。你可以在实验室短期，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果蝇哈、苍蝇怎么样怎么样变成眼睛大了、小了、翅膀长了、短了什么，哇，那种很好玩的。那果蝇的寿命6个月，你只要几年拿个博士论文，之前已经好几代了，没有一个人傻傻去做一个广进化的博士论文。广进化至少单位是以百万年为算，百万年还观察不到一个什么东西，那你永远不要拿博士了。对，你不能在实验室做广进化的嘛，你能观察顶多是拿化石，那化石没有呢？那你说如果找到化石我就拿 PhD， 那你等吧，你等到哪一只半爬虫半鸟类的可以找到，你去拿一个这个化石，那你就可以拿博士。那100多年都没找到，那你博士别找了嘛。所以因此所有进化论的博士论文都是微进化的，没有人做广进化的，不能做。但是很多微进化的数据跟资料，很多人被借用来应用在广进化上，但这个的过程本身就是有一个问号了哈，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微进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数据或推出的一个解释，可不可以应用在跨越种族的种类的这一种的解释呢？那对于有些进化论者，他一厢情愿的，我觉得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既然这个看，那当然就可以。这样的话，他当然就觉得一点都没有问题。可是有的科学家可能觉得说，这边可以的，到这样一个大范围不一定可以。争论是在争论这个地方。第四个，就是所有的科学家是不是都接受进化论？只有基督徒反对这个，反对这个什么进化论呢？其实不是如此的哈，不是如此的。那么待会我们会提到，就是说，其实现在攻击进化论最厉害的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因为化石证据的问题。所以待会会提到这个所谓的哈佛的教授的 Gold， 他提出一个叫做药镜平衡理论。这个是古生物学家，他专门研究化石。那因为 Missing Link 是一个100多年来的公案，所以他想要走出这个框框来，就是说不打这个混账，就说永远在这个里面去找，说一定要找出这个化石来证明达尔文是对的。他干脆就跳出来，就认为说，如果这个中间本来就没有呢？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的话，是不是进化论错了，或者有另外一种理论的进化论？所以他提出这个药镜平衡式的，但他仍然认为叫进化论啊。这是一种人在争论，是在进化论圈子里面的人在争论。另外一种人呢，他是在做什么呢？做分子生物学的。分子生物学做遗传啊，做什么这些小分子的东西的，遗传学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呢，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呢，来跟这个传统进化论发生对抗，或者说发出问题，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在达尔文的时代，严格说起来，他同个时代有一个神父叫孟德尔，是奥地利的一个神父，他提出遗传学的。所以当时1859年进化论提出来的时候，然后到他1879年过世，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前后，孟德尔的遗传学的理论提出来了。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直接跟这个好像圣经关于神造人的这个东西有冲突，就变成报章杂志的大新闻。所以因此大家的焦点都注意到进化论去了，这个遗传学的问题呢反而没有被大家特别注意，或者说从遗传学的观点来讲跟圣经不抵触，不抵触就没有造新闻，没有造新闻就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它。进化论的问题不是它对不对的问题，以今天来讲，所有电影明星歌星都要闹个消息上报，管它真的假的，什么绯闻什么文，只要有事情一上报，这就是嘿嘿， 赚钱的好机会，就这么回事，就怕没消息没新闻啊，所以好消息坏消息真的假的是故意的，那就怕你默默无闻，你知道什么消息都没有，对，所以进化论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变成争论的焦点，所以所有人都要看进化论，反而这个遗传学呢开始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人去注意它，可在科学家的角度来讲，哎，发现这个东西跟进化论呢两个刚好相反，遗传学是强调先天的遗传的嘛，先天来决定了各种生物的变化，环境的适应，一切的一切都是先天性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来左右各种生物的变化的，所以是环境决定论，是外在环境决定论，遗传学呢是相反的，是内在遗传的东西决定论，你天生的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所以是先天的，这两个刚好南辕北辙，所以到了十九世纪末，大概1880-18到公元1900年，这二三十年当中，在科学界生物学界里面强调先天跟强调后天，强调外在环境跟强调内在遗传的两派的人就争得你死我活，吵翻天了，最后到20世纪初1900年过后呢，两边就妥协说好了，别吵了，各退一步也各进一步，结合起来就是今天的新达尔文主义，所以所有东西加上一个新啊，哎，就很有奥妙了哈。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实行的是不是马克思的，是中国的有特色的新社会主义，是空前的，对，新的。这新达尔文主义呢，就是达尔文认为环境决定一切吗？适者生存这句话保留了，可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被抛弃了。遗传学里面固然提到遗传，但遗传学也同意环境或种种的因素会刺激产生突变，对，突变是遗传学名词，是在正常之外的突变，于是他把这个突变接收进来，加上环境的筛选，两个就变成新达尔文主义的左脚跟右脚，就说物种怎么会变的，他说因为在遗传上来讲，本来这个什么谁生谁啊，老鼠生了孩子会打洞怎么之类的，就是遗传学，他生在个会，结果生出来如果一个老鼠不打洞怎么办，就变成做别人进化了嘛，他怎么会变的呢，突变，所以不是从正常而是从非正常的出去，可他一变了以后呢，要靠环境来筛选，那生出了一个老鼠儿子不打洞，那你会做啥呀，啥也不会做，淘汰就没了，那结果是生出来的呢不会打洞，可不可以做别的用处，比如说不打洞肉很多干嘛，就给人吃，那就有人养，哎，适者生存，生存是有人养老鼠来吃，就这种老鼠一堆，那种生出来又不打洞又不会肉又不多的，全身都是骨头的，淘汰没了啊，因此突变加环境的选择就变成进化了，所以面是左脚右脚嘛，对，先突变，突变是怪怪的一大堆，一大堆呢要环境筛选，最后赢的就活下来了，就适者生存，于是进化就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呢再突变，再筛选，对不对？环境的筛选，再选一个，所以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哎，所以20世纪初开始，两边一妥协以后，大家哎，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就有理论来解释，不是完全靠环境啊，达尔文传统的是100%环境选择，但是新达尔文主义就加上遗传学的突变。问题是20世纪下半，这个遗传学啦、分子生物学啦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以后呢，问题越来越大了。就换句话说，在达尔文时代，他对遗传学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当时不要说他的一无所知，那个时代的人对遗传学的了解很少很少。100年之后，我们现在对遗传学、对 DNA 什么各种的东西的知识比以前多了上万倍以上，那这些知识就会对达尔文环境决定什么的变化这一类的观念和理论呢提出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说进化论如果会再一次革命性的窝里反的话呢，会败在哪里，就败在分子生物学手上，分子生物学这种非常精密的从遗传学的衍生出来这一套的知识呢， 对遗传学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反进化论最强的，而且让进化论摇摇欲坠的，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拿那本圣经把进化论搞垮的，是分子生物学。啊，基督徒也有很多人读分子生物学，所以反进化论的人不见得都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是读这方面的东西，他也可能觉得这个原来的进化论的理论可能太简单了啊等等。好，那因此进化论本身来讲呢，我就刚隐约的提到了哈，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的哈，不同的阶段。那么阶段的里面呢，其实一个是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那就是强调适的生存，强调外在的环境的适应。那因为外在环境的适应，所以他的觉得这个进化过程是很漫长的，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的。那么最典型的一种说法呢，大概我不知道哈，我不敢确定，因为我也没有机会去收集现在的儿童的小学的生物学课本，还有中国大陆课本跟台湾课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小学生的那个进化论或者生物学课本会告诉你，小朋友，你有没有看到长颈鹿？有，它脖子好长哦。你知道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吗？因为有一天有一大堆鹿在一个地方吃草，低头吃草，抬头吃叶子，然后那天那段时间饥荒旱灾，所以草死掉了，叶子吃的差不多了，最后呢没有草吃了，怎么办呢？他就抬着头，这又不会跳，对，鹿又不会跳的嘛，没办法吃啊。哎，有一只鹿呢脖子特别比别人长，所以别人就够那个高度吃吃没得吃了，那只脖子特别长的鹿呢适者生存，他留下来了，所以一代又一代，脖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是小学课本，现在呢没人信了，这是当童话故事讲，就跟什么白雪公主啊那种故事一起来讲的，谁会相信这个？哎，可是可能现在小学课本还是这样讲，因为适者生存什么意思？他脖子长嘛，对。那事实上为什么现在被认为说这是童话故事，不是真的进化论？为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个饥荒可以一个月两个月没东西吃就死掉了，可是进化那个脖子，如果短脖子的鹿变成长颈鹿是这样进化过来的话，那要好几百万年呢，哪有一个月就脖子就动出来了，对。所以你知道如果是突变啊，然后这样适者生存，一个左脚跟右脚的话，一个是百万年为单位的，一个是几天几个月到就定生死，你自然怎么配啊？不可能的。那如果现在由于分子生物学研究 DNA 的人，他如果再找点麻烦，怎么麻烦呢？把鹿的血啊拿来，长颈鹿的血来检验他的 DNA 次序，啪一排，这两个不一样。好了，他根本不从那边变过来的，不是从脖子慢慢，所以短脖子的鹿慢慢脖子变长变成长颈鹿。以前我们总是想看起来都很像嘛，现在用验血的 DNA 怎么一排列次序下来说，谁跟谁是表亲？哎呦，这些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外形很像的，譬如说企鹅，企鹅是不是鸟类啊？不有翅膀吗？不是，企鹅不是鸟类，忘记它什么部位，哺乳类，哺乳类。很多外形这个跟这个很像的，我们以为是同一类，现在从 DNA 啊什么这种知识来看呢，通通乱了套了。所以不要乱认什么表亲了 所以。很多我常开玩笑，有些进化论就说你相不相信人是猴子变的，我们相信，你们这些人不相信。我说你相信你是猴子变的，我肯定不是猴子变的，我们是猿科变过来的，你知道吧？那他说那猴子不是猿吗？那真的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的。猴子就是猿嘛，所以有人不知道猴子跟猿有什么差别，80%人都不知道猴子跟猿有什么差别，然后再吵进化论。中国大陆北方的说法就有尾巴跟没尾巴的，就有尾巴跟没尾巴的，有尾巴叫猴，没尾巴叫猿，我们是没尾巴的，是猿。那个猴子不是猿吗？哎，你去验血的话呢， DNA 一排，两个大概几千万年前就分家了，我什么时候猴子变？你是猴子变的，还带着尾巴呢。所以你可以半开玩笑跟他讲，然后吵啊吵啊，什么猴子变？我们是猿科，不是猴子科的。 这不一样的。那很多外形长得很像的东西，以现在这种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两个外形很像，就有两个血统差很远，有两个外形看起来不相干的，哎，表亲呢？啊，所以你要知道，那认祖归宗的话，我们人呢也要搞清楚我们的表亲是谁。我们两个最亲的，一个小表弟，一个是大表哥，还有一些是那种江西老表，八竿子打不着了，像马来猴那种，哈巴好远的。我们最近的有两个，一个小老弟，4英尺高，叫做黑猩猩，亲民。黑猩猩，那个我们的验血的时候 ，DNA、RNA 的百分之大概98、99是一样的，所以每次人呐、啊、有什么病啊，比如什么乙型肝炎疫苗啊，反正我们跟血液有关的那种药啊，什么疫苗啊，都先找他来试的，他行了人才试的，你知道，在人体试验前最后一关就用他试的，之前更早的什么癌症的东西用老鼠啊什么的，哎，到最后总要用他，就他很贵哦，一支100万美金哦，现在好像涨价了。人还不止100万呢，人不到100万，人不到1000块、2000块，这个割个肾、割个肝，怎么就割掉了？他一支100万呢，那是很近的，但没有超过4英尺的，都很小小的。另外一个是大表哥，身高都比姚明高，最低的都2公尺多的，高的话2公尺半以上的，叫做我们叫做狒狒、大猩猩 Gorilla， 那是大表哥，血缘很近的。除此以外。这是看多远了，猴子当然很远的了。那猿猴科里面还有很多的哈，但别的科是猿科，但离我们就比较远。这两个是最近的。所以呢，我刚刚也提到了，从适者生存的角度，一定是漫长的渐进式的进化论。然后到新达尔文主义，我刚才说怎么会发生，就是把孟德尔强调先天遗传的遗传学加进去，用他的突变的观念。跟适者生存两个搭配在一块，就变成新达尔文主义。但是在新达尔文主义还是赞成渐进式的进化论，低等到高等，一步一步走。然后所有找证据，就是在找这个一步一步变化的过程中的所有的生物，就看看有没有这个生物呢？比如说爬虫变鸟类，半爬虫半鸟类的，一步一步，就是说爬虫类特征越来越少，鸟类越来越多，这样一步排下来。如果排出来的话呢？铁证如山，就这么定了。可现在不是，要不然爬虫，要不然鸟类，这个中间啊非常少，少数几只，像我们说有一只不是那个中国的，是大概忘记几十年到100年前发现过一只鸟，我们通常叫做原始鸟，原始的鸟，或者被称为天下第一鸟，第一只鸟，在煤矿坑找到，它在煤矿里面变成一个化石。那只鸟呢，形状有点像南京板鸭，我不知道南京板鸭什么样，我们台湾吃南京板鸭其实就像这个广东人吃烧鸭一样，在店里面挂着哈，脖子这样一勾一挂，然后这样，所以那只煤矿里面那只天下第一鸟呢，它也是这样脖子这样弯着，好像吊在那里似的，但它的翅膀呢，当然你在变化石的时候，软组织就是肌肉羽毛这些东西就没有了，硬组织就是骨骼有钙的那个东西会变成化石的哈，所以它那个羽毛不见了，但那个形状基本还在。那最大的特征就是它那鸟的，但化石就这么大而已。所以这嘴巴呢，看起来里面有一点牙的样子。那我说了哈，有牙是爬虫类的特征，这是看起来就是鸟，嘴巴有牙，有牙的鸟，哇，就宝贵了，这是特征。还有呢，这个前肢是羽毛，但是有一些痕迹是有点像刚刚那只鸟哈，有一点爪的那样的痕迹，但显然那个爪是退化不能用的爪，不是还能够抓东西的爪，但似乎有一点点那个样子。当然因为那个弯曲的角度等等，所以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有这个。但除此以外，整个的形状呢，基本上你可以说 95% 以上是鸟的特征。爬虫类的特征唯一的可疑的就是嘴巴那个算不算是牙，因为它嘴巴很小一点点、哦、所以那个小小的锯齿状在那个变成化石的过程中是不是牙，第二个那个是不是爪，至于是鳞片或羽毛来看呢不好断定，就是说那些组织在做化石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不知道它有毛还是羽毛， 羽毛还是鳞片，这种东西不太知道。但是因此大家认为说，如果那个是应该还有别的，可是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呢没有找到更好的，或者说一半的，就是一半爬虫一半鸟。刚刚那个是 95% 以上是鸟，一点点的爬虫的特征，有没有一半的呢？有没有这样子呢？等等啊，如果有就串起来，现在没有就跳过去了。所以我说1977年，我说1979年是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庆的时候，之前两年哈佛大学一个 Gould 教授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叫做 Punctuation Equilibrium， 叫做我翻译成叫做要件平衡。 Punctuated 就是突然间出现的 Punctuated， Equilibrium 就是说新品种的动物一出现以后就稳定平衡不变。所以意思是说，第一只鸟类麻雀出现的时候大概是3000万年前左右，2-3千万年前出现，出现以后的麻雀，你现在所有的化石3000万年前的麻雀跟今天麻雀完全一样，叫 equilibrium， 它不进化了，不变。但是3000万年以前没有一只鸟，3000万年以后全世界都是鸟，所以全世界同时出现的时候叫 punctuated。因为如果到渐进式的进化论的话呢，它应该有一只的突变，我是说。突变加环境生存的话，左脚右脚走走走，忽然间跑出天下第一鸟，然后这只天下第一鸟在繁殖繁殖，所以鸟就扩散，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全世界各地，对不对？现在化石的证据是，当鸟类3000万年前出现的时候，从北极到南极，从东到西，全世界同时出现鸟。那一旦没有鸟的时候，全世界没有地方有鸟，就 punctuated， 就忽然间全世界充满了鸟，之前没有。然后也是一样，人类一出现的时候，同时在很多地方叫做多起源，同时出现新的动物品种。对，不管你说是爬虫类的哪一类，人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每一种动物的出现都是同时突然出现，就是前无古人，叫 punctuated。然后一出来呢，不变，叫 equilibrium。是这个理论是强调说，所有今天找到的动物。都可以找到以前可能化石可能在某个时候出来，然后一直跟现在都一样啊。但这个之前呢是忽然间出现的，所以他就是因为所谓的失落的环节找不到，所以他就觉得说，一个方法是一直去找把这个空白补起来，一个就是说放弃承认没有中间的东西。因为他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即使突然出现很可能是在10000年之内出现，但是以古生物学来讲，是100万年是最低单位，10000年那就是1%，就嘣就出来了，所以因此来不及留下化石，所以找不到化石。他的理论是这样讲，没有了，所以再也不找了。所以 Gold 这种人是说，我不找化石了 ，missing link always missing， 那就没有进化论了。哦不不不，还是有进化，跟你想象的进化论不一样。那传统进化论像一棵树，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到进化论的图就画一棵树，从最基本的单细胞低等的，那么扩充扩充扩充，分支分支分支，是这样渐进的。然后所谓的 missing link 就是在分支当中的这个跟那个当中的变种。那现在放弃了这个以后呢，它现在画出来的图就很不一样了哈，看你直的画或者横的画。如果横的画呢，我喜欢想象是横的画呢，是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呢是所谓生物的高等低等。那总而言之它是一大堆平行线，所以低等的发展到某个时候忽然间蹦 punctuated 产生一种比较高等一点的新动物，那这种新动物呢就是 equilibrium， 就是平衡不变。就这个从那时候到现在永远是这个样，麻雀永远是 麻雀的样子，那个老鼠几千万年前出现的时候到现在老鼠完全一模一样，也没变大也没变小，就 equilibrium。那每一次就是说以动物学来讲的高等低等来讲，就纵坐标来讲，它每到个时候就嘣保持一个新品种，然后不变，嘣保持一个品种，所以你就看到一大堆平行线。然后在每一个高等跟低等之间是用虚线来连的，就是说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没有任何的化石，也不但没有任何的理由，它就嘣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就 punctuated， 画出一大堆平行线。这就是他们理论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那当然基本上他是把所有的化石证据如果把它排列出来，排列的方式一个是 时间，横坐标时间，一个是以现在的生物学家所谓认为什么叫比较低等，什么叫比较高等，用这个高低的次序来排。他说你把化石排出来就是一堆的平行线，那他的理论就是说你就承认它是平行线就是，不是斜线，甚至你找不到连接点，所以连接点所有的那种跳出来那个线都是用虚线来画，就是说你只能相信它就会这样出来就是了。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到现在不过30年左右，但是在目前的进化论来讲呢，虽然只有30年，比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有150年短很多，可是现在在谈到进化论的话，在进化论的专家的圈子里，要进平衡理论即使不是主流派几乎已经算是主流派了，换句话说传统的新达尔文主义还是势力很大，不过已经慢慢居下风，占上风的是第三种，原因就是铁证如山，你把化石摆出来，如果你不加以任何的夸张式的解释的话呢，摆明了就是平行线嘛，你还能说什么呢？但是要进平衡的理论呢还是有一些人引起争论，原因是新品种出现有什么理由造成，什么理由造成它出来，然后你可不可以从实验室重演一次，然后用一个外在环境的变化就跑出一个新品种，如果你做得出来证明说你的理论是对的，这两点都没有办法啊，就是说它出来就出来了，你只能猜测很多可能理由，猜测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外太空什么星球撞了地球，然后灰尘出来了，或者辐射线大量增加，或者发生了什么，反正一大堆的可能性，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可能性，总而言之所以变成这样，但你别问我到底是哪一个，那你要回到实验室重演一次给你看，他说不可能， just believe me， 相信我，比如说他们叫做 evangelist 布道家，进化论的布道家， just believe。所以因此呢很多基督徒呢反进化论的人就很高兴，就用 Gold 哈佛大学教授的言论来替他们辩论，所以他前半场就用 Gold 这种 punctuation， 他怎么去攻击传统进化论的，攻击达尔文的话通通用他的话，所以你看看他们自己进化论他们自己这样说啊，对不对？对。那然后剩下一句话就是说，好， Gold 不知道怎么新品种出来的，他说你要相信他，因为可能太空卫星的问题啦，辐射线啦，紫外光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造成新品种出现，他不知道是为什么，总而言之是这样出来了，他不知道的，我知道，因为圣经上说神说要有猫就有猫了这怎么出来的？神说要有鸟就有鸟了，神说要有老鼠就有老鼠，就有猫，不必什么什么紫外光啊什么一大堆的理由。然后最后他说 Gold 教授说你要相信他，我现在要求你们相信我，我相信圣经，对圣经上说的，所以你要相信他还相信我说的圣经，你选一个吧，都是信就是了，就到最后变成都是 believe 嘛，没有证据嘛，那你进化论怎么证据？ Gold 也没拿出任何证据啊，他说你不必找证据了，就这么一套回事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很多牧师他用他，所以 Gold 很生气，很生气的结果呢就是每一次什么法庭啊哪里要辩论进化论跟创造论要辩论科学家跟牧师去辩论的话， Gold 自动就出马，因为他的理论变成这个反进化论的一些牧师们拿他的理论是攻进化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对不对？因为他是进化论学者嘛，用 Gold 的矛去攻打达尔文的盾，这一打下来就打了进化论稀里哗啦，自己打自己嘛。所以 Gold 每次为了好像将功赎罪，所以每一次要跟创造论者谁谁谁去辩论的时候， Gold 都出去，所以他变得很有名，每一次法庭上电视什么什么学校的大辩论赛都是 Gold 出马的啊，他要证明说我还是进化论者，我出来提出来一个理论是一个不一样的非传统的进化论，但还是进化论者这样。当然几年前这个 Professor Gold 过世了，死掉了，所以已经过世了，但这个理论还是非常非常的流行。那接下来呢反过来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 基督徒怎么看进化论？其实基督徒对进化论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的哈。虽然你可以说很多基督徒是不怎么讲，不赞成进化论，可是不赞成的程度，就进化论的接受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的啊。那这张图只是大概让你看一下什么叫做 punctuality， 这种所谓要件平衡式的进化论的观点，跟右边是叫做传统的古典的进化论的观点，就是渐进的，它就是慢慢这样变化的。那这边的话就是你看直线的哈，就是忽然间出现一个新品种，忽然间出现一个新品种这样。但是画成直线的呢，尤其它左右这样一个画呢，我觉得不够很清楚表达。我觉得如果把它摆平的，时间为单位，然后进化的高低等为单位的话呢，可能就更清楚。不过它用的例子你会发现，全部这边来讲全部都是鹿，长颈鹿。在生物学来讲同一类的，所以它并没有低等变高等，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把长颈鹿列为高等，普通鹿列为低等，所以你不能用纵坐标来分，对，所以它这个只是代表那个但也是承认化石的证据来讲，没有说每一种动物的中间种类的化石都有啊，反而是这种左边的这种。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物种用这个明确的一点的那种高低等来排列的话呢，那就更明确看出来他那种 punctuality 的那种不同。那基督徒当中最常听到的说法对进化论观点有几种。第一种你叫做神导进化论， theistic， theist 是神的意思啊，神导进化论。这种的观点是认为神创造万物是一个事实，神创造万物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只是创造的方法创造的过程圣经上没有说。然后神导进化论的人认为进化的方法过程就是神所用的创造的方法啊。那换句话说，神怎么不造猫啊？一种想法是神就好像造人的时候用泥土捏一个人，神用泥土捏了一只猫，然后猫一种想法。神导进化论呢是说，哦，神没有捏出一只猫，神可能做了第一个单细胞的变形虫 amoeba， 然后 let go 就让它去进化，哎，进化出一只猫出来了。所以进化的方法是神用的创造的方法，所以神没有做出第一只猫，是进化出来的猫，而这只猫是神用的进化方法造出来的，但还没有造出一只猫，叫神导进化论啊。所以神导进化论的人基本上大多数几乎完全接受所有进化论的观点，只是把它包在神的创造之内，神用这种方法创造的意思在这里。当然这东西有点矛盾，就是说因为圣经上创造哪一天造了什么哪一天造什么，好像这中间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到某一天这东西出来的时候，神用一个做了一个创造的动作，照进化论的话呢，完全没有创造动作，通通是自动过来的。好，这个东西怎么调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基本上神导进化论的人，你可以说他不反对进化论，而且照单全收所有进化论所有的观点。第二种叫做渐进创造论，跟前面有一些类似，不同的是，好像每一天的创造，神在不同的阶段介入，然后创造新品种。啊，新品种出来以后，再让它用进化的方式继续往前走。那也可以说，神造出第一只狗。那今天呢，有狼犬，有哈巴狗，西藏獒犬，所有的狗呢，神没有捏出一只哈巴狗，造出一只什么丹麦梗犬、腊肠狗，每一只狗神都一直捏一个、捏一个、捏一个，然后捏出一只西藏獒犬。那。第二种的渐进进化论是认为说，神造出一种狗，然后这一种狗随着进化的过程，慢慢变出各式各样的狗。那后面的进化其实是微进化，所以神造出第一只狗，那现在的狗是第一只狗出来的很多种变种。那因此神造出第一个人，然后今天有黑的、黄的、白的，各种人种。啊，所以这个来讲呢，其实基督徒会反对吗？不完全哈。不过这中间当然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说可能有争议性，就是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神介入，什么时候 是自然界的进化。这个当然这个话说的不清楚，不过基本上圣经进创造论这也是一种观点。第三种叫做圣经创造论，是完全照圣经所记载的所说的。但是当然我要说了哈，第三种的圣经创造论跟渐进创造论中间的差别不一定是天差地远，不一定是两个只能选一个哦。因为渐进创造论的人他也相信圣经上的话，也相信神创造，甚至每一天的创造，只是创造完之后，我就说你的这个所有的动物生物的分类从种到纲到目一直下去的话，是不是每一个神都要一个一个造，还是说神只造到一个程度然后用微进化的方式往下发展？所以所有的狗，不同种类的狗，神是每一种狗神都自己要亲自造出来一只狗，还是只是第一种狗剩下是微进化啊？诸如此类。那圣经创造论里面主要的内部的争论有三种对时间的观念，就是说很多人问那神什么时候创造这个宇宙，三种理论。第一种是时沟论，时沟论就是说时代之间有一个鸿沟，主要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他们有些人认为有时间的鸿沟，因为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结束了，第一节第二节他说那时候地是渊面浑沌，空虚浑沌渊面黑暗，第二节。那因此有些人认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一开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渊面混沌就是 chaos， chaos 就是乱成一团，跟你家的书房一样，跟我家书房也是一样我家书房 chaos， 但是最近要弄个窗子，做昨天把它前两天把它整理的干干稍微干净一点以后，哇 so good， 不过过一阵子又要开始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怎么会空虚混沌呢？因此有一种的解经家是认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中间神把自己所造的天地就毁掉了。啊，为什么毁掉？他说因为魔鬼捣蛋，魔鬼捣蛋，所以神就把它毁了，因此第二节开始什么六天的创造是第二次创造。那在第一次的创造然后被毁掉的东西当中呢，就包括恐龙。所以你说恐龙哪里来？你的儿子一问你，哦，我怎么打？你说神有造恐龙啊？那这个恐龙怎么死掉了？哇，几千万年这么多！所以第一种时构论的人呢，就笑一笑，面带微笑。恐龙啊，那就是第一天第一节创造了以后，然后在第二节之前就毁掉了，里面包括恐龙啊，所有东西，包括北京人啊，都在那时候毁掉了。只要反正两三万年以前的，通通都是那时候毁掉了，都变化石了。所以所有找到化石都是第一节的。然后现在所有活的都是第二节以后的，这是叫做时沟论。那当然这种解经法呢现在不流行了哈，原因就是说从解释圣经来讲，我们避免读进太多东西，就说哇真厉害，第一节第二节就读出这么多来了，连恐龙也进去了，什么都来了，你知道哇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全本圣经都没有提到，而且这种是暗示，就是说怎么可能神所创造的是从渊面浑沌什么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呢？ OK， 为什么从这里开始？那这一定是代表毁灭过吗？不一定。第二个，这种理论的出现的背景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基督徒在跟这个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人这么对抗的时候节节败退，你知道吧？然后就别人拿证据来，基督徒就说我管你怎么说，我就信圣经，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有一首诗歌呀，谈到主复活，我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信我的圣经。所以那时候只能退到这个地步，就说你科学证据我都不管，我就这本圣经上说我们是神造的。在这种情况下越觉得很唏嘘，就总觉得这恐龙怎么办啊，什么东西怎么办呢？因此那时候的圣经学者中有一批人就想出这个方法。那现在呢为什么不流行的呢？第一个就是解经方面来讲，我们越来觉得这个方法本身有问题。第二个呢，现在基督徒要来反驳进化论的话呢，我们的炮火更多了，我们可以用 GO 的这个什么要件平衡理论去反击，我们可以用什么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来反击，不必拿这个解经法去反击了。所以因此这个说法呢 很少人接受了。如果有，我知道有几个那个注释书是提的这个观点的，大概平均年龄都是在80岁以上的啊，就这种理论的，就是说他是很早的时候学的，包括这个华人圈子比较有名的这个林道亮院长，他现在97了，他的书就提到石沟论，他是赞成这个理论的。第二种呢是叫做一日千年论，六天创造世界，那个天就是用哈，希伯来文。那今天我们讲到，我没特别用那个字，就是赎罪日 ，Yom Kippur， Yom Day Kippur， 赎罪是赎罪日 ，Yom Kippur， Yom 就是 Day 时间。可这个天呢，三分之二是用了24小时，一天一天的，每一天，每天早上晚上这样。可是有三分之一的时候，像耶和华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也是用 Yom。那主来的日子就不是主来的那24小时。是那个时代末世那个时代啊，可以好几年，可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六天创造是指六个时代呢，还是六个24小时呢？站在一日千年论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天是一个时代，不定期的时代，它可以几个月、几天、几年，可以几十年，可以百万年，可以十亿年。那这样下来的话呢，它只是六个阶段的创造，从分开空气、水啊、陆地，然后植物啊，然后慢慢动物。以这个次序而论，跟进化论一般，我们在分所谓高等、低等来讲，大致上的次序也没有错啊。人在最后啊，然后动物里面先有鱼啊，那才有陆上的，而且先有植物才有动物啊，大次序没有错嘛。那中间是不是一定要隔几十亿年？是不是一天就等于几十亿年呢？不一定。总而言之，是一个时代。这是大概目前我们所谓福音派基督徒来讲，大多数人采取第二种的，但也有第三种的，叫太阳系日。太阳系日就是说，真的就是24小时，六个24小时创造这个世界。因为当然有些人说一日千年论的是说神创造这一切，这么多东西24小时都做完了吗？这种说法其实说起来也有点不一定。神无所不能，神为什么说哎呀这么多活怎么干得完？神是谁啊？所以24小时论来讲说神无所不能，他造这么多万物可能气一吹都好了，都造好了吗？是不是你替上帝担心说时间这么短怎么造得了这么多东西呢？所以这是三种理论啊。那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比较接近第二种。那另外其实24小时论的话有一个问题，是今天的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过去我们的想法时间是固定的，那现在我们的了解时间是相对的。你在什么样的运动体，比如说星球或者太空船多快都有差别的。所以坐个太空船飞出去了，光速它一天我可能10000年，所以时间相对的，这是现代物理学每个人都相信的。你懂不懂回事？你可以不懂，必须相信爱因斯坦相信你就得相信，那我也相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造世界六天，你要上帝在哪里造啊？坐在站在地球上造地球，还是在一个光速运动体上造地球？所以它是一天哦，24小时哦，那我们多久啊？哇，你叫爱因斯坦算的话说哦，他一天啊，那我们不要几十亿年了。所以我们在说天的争什么争，是用人间的地球上的时间来算。可是问题是上帝不是站在地球上用地球的钟表来造的，所以在争论这个时间有时候就变成那个误区里去了啊。所以这点来讲，所以基督徒当中有不同的观点。最后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我怎么样去跟他们来回应啊答辩呢？一方面有一些书你可以看一看，当然看个人的兴趣了哈。有一些书我这边有写有中文名字的，就是有中文翻译本，而且中文翻译本的这几本大概除了第三本《科学创造论》没有这个国内的简体字版以外，或者《审判达尔文》、《达尔文的黑盒子》或《黑夹子》，这两本书在国内都公开发行，随便都可以买到。还有很多这一类的书可以看。第二个呢，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就是说你要了解，在创造论来讲。站在创造论的人，天文学跟分子生物学慢慢比较占优势。天文学就是说跟进化论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就是说天文学很多的证据呢 也显然就是说一切都是偶然产生的可能性相当的低。进化论者在古生物学、化石还有地质学方面影响力比较大。那另外一个，我就是说化石的证据慢慢变成反过来成为反证，就是说进化论的弱点。再来一个，我说的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这方面很多新的发现对进化论可能会产生根基上的一个动摇，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收集一点。那第三个就是鱼子之矛公子之盾，就是说像 GOLD 这种药性平衡理论，你读一读你可以了解它对于传统进化论的批判可以成为我们的炮火，你可以用它来攻 OK。 第二个就是分子生物学各方面新的知识对传统的进化论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就是说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很多东西是先天的，后天的影响微乎其微。你今天可以看到说什么禽流感又变种了，你看这突变，你看这个变化，所以可见进化论是很对的。可是不要忘记禽流感的感冒的那个病毒，它所有的变化是微进化。我们现在对微进化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人怀疑过微进化。我们现在说的是广进化，你从单细胞怎么变成多细胞，这个东西怎么证据拿出来？所以你所有看到的说哦，又什么东西证明进化论是对的，都是在讲微进化。而我们的争论都不是在那个范围里，都在广进化，低等变高等怎么过去啊？这个是问题啊。第四个就是说不要以讹传讹，就是说有时候听那些不太准确的东西会打糊涂仗。那你知道在网络上呢，有人是专打糊涂仗的哦，那个很厉害，最厉害是方舟子。方舟子你听过这个名字吗？你不上网就不知道他了。但方舟子的这个船可不能上了啊，上了他的方舟，要不然为什么用方舟子？不过他本来姓方是没错，他姓方啊。他最喜欢打假，哇，他最喜欢打基督教的啊。那很多他是喜欢打这个进化论，因为他本身学生物的啊，所以你不懂生物乱讲几句的话呢，你是谁啊？噗，就开始攻你了。那最近当然他自己也惹了一身骚，就是因为他不是在打这个，他打到一个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他在攻他，所以有些人说你捞过界的，社会学你不懂，你分子生物学你打，这是你的专长。你分子生物学那是打到社会学去了，还说人家对不对？你凭什么说人家对不对啊？所以因此他最近那反就被他攻过的人太多了，所以树敌太多，所以这一下子好像惹了一窝蜂，你知道蜜蜂你知道吗？就攻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那个人反弹那话也是很粗的。我上网去，因为有这样他写的那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还不错，讲到中国家庭教会的，我觉得还不错，去 Google 一下他的名字，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一上去一看，哇嘎，这几个月跟着方舟子对起来了。那两个人对起来那个话都是我们叫做下里巴人那种乡下的那种黑社会才会用的那种字，两个啪上去了，然后去看，哦，就读不完了，也很有意思，就是哦。那他一攻起来被攻反攻以后呢，所以所有反方舟子的人全部围攻方舟子，所有被他骂过的人这下一起来骂他了。他说，所以网站上几乎是一面倒，全部是在骂方舟子的，啊！但是我说，进化论的东西你要小心一点，方舟子会打你的。但是他的确也有点本事嘛，对不对？最后一个就是像我刚说的石沟论、约六千年论、太阳系论这些东西，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对于解经、对于用我们的解释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不管你赞成哪一种，但我觉得就是说，都是可能性。有些基督徒之间有时候为了这个争论太凶了，口气也太凶了哈，就好像不赞成我这种对日的解释的人都变成离经叛道了。我这叫做什么呢？同事相残呢？哎，我们是同志哎，我们都是信主的嘛。对，圣经有些东西不完全意思一样，但是是中国大陆的说法，这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别把这个日子啊，这种解经的问题变成敌我矛盾，打了就打那个炮火之激烈。我看过很多这种文章、这种书哈，有时候基督徒批评基督徒的那种口气，我觉得太强悍了。这个是不需要这样争的啊。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天的时间，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也真的是有爱心耐心能够跟慕道朋友谈到这一类比较敏感的争论性的问题，但是也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深信真理是经得起考验，因此求主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真理上有这样的认识，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许多慕道的朋友走出他们思想中的一个困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